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宗
高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宗。哇，今天呢已经是第53课了。
对啊，整个节目哈，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从今天开始。
对的，所以呢，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门徒训练这个课程里头的学习伙伴们，跟着恩惠二人组呢一起进入呢这个课程的下半部。我们今天是第53课、大家努力。
第53课呢，这是在第14个单元里头的学习哈。今天是开始这个单元，主题是基督徒的品格。之前呢我们刚学完了基督的品格，
是，
那基督既然有品格，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品的。
对，
所以现在开始呢，我们用四课的内容谈谈基督徒的品格，第14单元就正式开始。今天第53讲哈，第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要学什么呢？文慧你来讲吧。
啊，你是觉得我需要学习，所以让我、
不是，我正在学习，所以文慧你先讲。
哦，好的好的，讲的就是呢谦让人前、
我够谦让吧。
这样呢特意表达，
比较表面，
对，很表面，而且呢更显得你不谦让。别有居心。其实呢说到品格，有人这样说啊、品格就是代表呢品质跟格调。对呀、所以我们讲到谦让的时候，想一想啊，品质啊，谦让的品质是什么呢？那么要怎么样有格调的显出来呢？像刚才崇文老师这样，
就格调比较低了。
对了对了啊、那当然呢这只是呢用字用词汇去看，但真正的基督徒的品格谦让人前，讲到的谦卑或者是呢谦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今天呢在第53课，就让崇文老师跟文慧呢跟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第53课，谦让人前，马可福音10:43，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谢谢罗文辉老师呢为我们读出了第53课的主题经文啊，谦让人前。我们可以呢牢牢记住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10:43。
那刚才经文里头说到哈，基督徒在人群中间呢、不是这样，相反是有另一种的表达。那种表达呢就是甘愿哈做用人，甘愿呢降卑的。
是。
那反映了整个社会当时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社会的基本的形态呢不是这样的退让，不是这样降卑的。
对。
而是希望争取更多自己的利益啊好处啊总是摆在前头哈。
对啊，其实呢我们看回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的局势呢，你就会发现呢每个国家呢它开放给外国人呢成为本国国民呢，通常呢第一个条件符合的就是呢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你有贡献，
对，你有贡献，又或者是你有钱，
对，你本身已经富有了，
对，
你来了我国呢就可以把你的钱呢也算进我们当中啊。
对了，所以你会看到呢现在讲究的就是说呢谁是最优秀的啊，谁是最有钱的，谁呢能够呢最有贡献能力的，那么我们就欢迎他。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呢你到任何国家人家都不喜欢的、譬如说难民、那我想难民
占用资源呢令人感觉，
对，我想难民的问题呢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啊。从呢很有名的2018年6月28号的一艘船呢叫生命线，这个救援船它一直飘在 地中海、
哦、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肯收留？那因为上面呢有230多名的难民、
嗯、
那你收了难民之后呢，这个难民可以做什么呢？反而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沉重的担子。所以呢从那时候到现在，我相信呢很多国家呢都对难民呢采取一个封闭的态度，不喜欢的难民到他们国家。我想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啊，讲究的就是呢我要争取哈，我要出头，然后呢我要成为有贡献的人。那你说好还是不好呢？
那其实从某一个角度看啊，如果你说啊我不甘落后啊，我要呢啊争取表现自己，其实一方面看这是一个正面的
对
积极的心态哈、
嗯、
你是愿意努力向上发愤图强的。当然我们认同哈、啊、不甘落后的这种心态呢在一般的情况上呢是需要的。
嗯，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不甘落后呢，很容易它的反效果也会出现，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较。
对，
我比你强，我比你好哈、啊
嗯，
我比你快啊、
嗯、
啊，我比你的效率高等等哈、啊，这是一种反效果。还有呢，就是太过强调与人的那个比较争竞之后呢、嗯，那种竞争心态，
对，
其实也会造成呢人与人关系的那种紧张，
对，
甚至撕裂，甚至呢会背后哈、啊、出了很多小动作哈、啊，
对，
因为我要
比你强，
比你强啊，我要赢、嗯、啊，我要得胜。另外就是在这种心态不甘落后，鼓励大家啊都要出人头地的这种心态呢，说不定也带给人呢很大的压力。
嗯，
有些人如果我想比较淡泊名利，可以吗？
不可以。
我想过一些比较平凡的日子，做好本分，可以吗？
怎么这么不长进呢？
对啊，所以又成了压力哈、啊。所以不甘落后可以是一种鼓励推动。
嗯，
但放在现今的社会里头呢，却往往也会造成另一种的极端，带来呢负面的效果、嗯、
对。而且呢不甘落后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呢我要一定比别人强，那么因此呢出问题的时候呢哎，就不是我的问题啦、
嗯、
因为如果是我的问题，就代表呢我是落于人后啦。那么还有就是我要保存我的实力，所以那些不好的啊，我都不接收，我都不要。那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很多国家他们拒收难民的其中一个原因呢，他们不希望这个难民来拖后腿、
嗯、
啊，我们的国家呢要努力的经济发展呢、啊、你看我们现在做得多好啊，但是难民来了，哇，这个工作机会就少了啵，啊，我们的很多福利可能就要分薄了咯。
嗯，
所以呢诶，我们的国家可能呢这个经济成长速度也拖慢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可能它就造成另外一种，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推搪了啊，大家都不想背这个锅，大家呢都不想呢接这个担子，免得呢我落于人后。
所以说到这个要学习礼让呢，在当今的社会呢好像不合这个潮流哈、啊、
是
大家呢只会竞争，
嗯，
而且特别涉及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呢，大家呢反而那个时候就会推让了，
嗯，
把那些包袱那些问题呢推给别人。
嗯
啊，刚才谈到的可能啊地中海出现的这些政治难民
的，对，
欧洲各国呢都是推来推去，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就让了，让给你啊这些难民让给你。还有就是除了政治的问题呢啊，我们也看到啊，如果疫情严重的时候呢，大家要做的事情呢都是封关，
嗯，
都是呢你要管好你的
嗯，
国家你的责任，你不要呢将你的问题呢输进我的国家，
是
那个时候呢又会推搪，又会让了、
嗯、
啊，问题我就让给你、啊、
是是。
所以一般我们都看到呢社会的形态要我们学习呢，像耶稣说的谁愿为大要成为庸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和学习啊。
是，我们也听过一句话，那我们说呢好吧，那这个社会啊，或者说呢现在呢这个团队合作的模式或者是竞争的模式、
嗯、
啊，讲到竞争的模式，不是你败我胜，又或者是呢我胜你亡，而是我们要合作共赢，
双赢 win-win。
对了，双赢啊，现在我们听过了吧，已经呢讲了好多年了，这是一个最佳合作的模式，叫双赢。崇文老师怎么看呢、嗯、双赢。
那其实当我们谈双赢的时候呢、
嗯、
可能会促进大家的合作关系。
是。
但那个关键还是要赢嘛。
嗯。
就是 你不让我一个人赢，我要赢的时候唯有跟你一起赢，我才有更大的机会。所以当然我们宁愿大家学习双赢，而不希望看到国与国之间呢因着这个竞争啊你死我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吧，懂得双赢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们的信仰好像又不特别强调我们是要去赢的，甚至乎呢强调呢我们是放下的，我们是降卑的，所以在信仰里头呢又是另一种的学习哈。
对，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那我觉得已经是进步很多了，
不错了已经。
对，因为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地球村，还讲是村呢，还不是地球城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都深深的体会，特别是经过难民事件经过呢疫情我们就更深刻的感受到呢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呢当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现在真的要讲究就是合作，要讲究的就是双赢。但是刚才崇文老师也说了，还是有那个赢的观念在里
头，很强，就是因为想赢我才做这些事情吗？
对，
如果不能赢的时候我还做还是不做？
不做了。
我跟你合作吗？
不做了。
我找另一个国家另一群人跟我合作哈。
对，所以那个我还是摆得很重要，我的利益我的赢或者是我的需要。那这个是不是呢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强调的呢？刚才崇文老师说了不是，绝对不是。那么究竟呢我们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那当然呢我们说呢现在这个社会讲到双赢我觉得已经是进步很多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再走一步呢？其实呢我们透过疫情看到很多人，他们是很愿意把他们自己摆上第一线的，
对，
他们很希望是别人赢或别人能够因着我的付出他们得到帮助的。
当然呢这种愿意服侍别人呢甚至乎呢你看起来好像呢我要放下自己的一些好处一些利益为了去服侍人，但这个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一种基督的精神或者是基督教的精神吧。当然今天我们看西方世界的时候也不一定容易看出这种基督教的精神，
对，
但我们知道唯有牺牲，唯有舍己，唯有谦让，唯有放下呢才是可以帮助大家生命前进成长的一个的秘诀。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料，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崇文老师和文慧呢就讨论到啊，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呢人类社会啊，从呢我要赢哈，我要竞争，我不甘落于人后，然后到呢现在我们要双赢，那其实呢我觉得呢都有一点被动，
嗯
哈，因为都是处于呢跟人竞争或者跟人比较，就算是双赢呢，也很多时候呢是看对方能不能跟你一起合作，能不能赢。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你想赢，那对方呢可能会拖你后腿的。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学会放下。
对
啊，有时候就像圣经也常常说，其实是为了别人的好处。
对，
这样的时候呢，你好的时候你会快乐，别人好的时候你同样舒服啊。
是，
你不会有一种嫉妒的反应在当中呢。
是的，那学习呢，这个谦让啊，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呢讲到呢，在人际关系当中，谦让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双赢的关系，而是一个谦让。我们谦让，然后呢去迁就，或者说用迁就这个词啊，去迁就人，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是要从心里做起的。我们先来分享呢安徽王子妹的见证，我觉得她的这个见证太直白了，太老实了。
来听听。
对，她说呢，有一年春天呢，我就听说春天发的第一次韭菜最好吃，那么因为公公呢爱吃韭菜馅儿的饺子，姊妹呢是跟她的公公呢分开吃住的，所以姊妹就说了，我就赶在公公的前面自己割来吃了。本以为呢自己的心思别人不会知道，谁知就在当晚突然就闹肚子，开始我也没多想，以为自己是着凉了，后来越来越厉害，上吐下泻，因为是晚上也没法去医院，我就祷告求神医治，开始祷告就是自言自语，当然也没有好。后来我心里想，是不是犯了罪得罪了神呢？感谢神蒙圣灵的光照，让我想起我的罪来，随即在神的面前做了认罪的祷告，求神赦免医治，后来就好了。虽然闹了一夜的肚子也特别的难受，但是神医治以后没有影响我第二天做任何事。神是无所不知的，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圣洁的，所以有罪的我祷告也不蒙垂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自从呢这件事情之后，使我再也不敢藐视神的警戒和教训了，也不敢偷偷的做神不喜悦的事了。
好，谢谢安徽王姊妹很坦白的分享。
对，
其实她不说呢没有人知道的，只有她只有上帝知道啊。但是他强调自己在事件当中是犯罪哈，所以这个身体的反应啊不舒服呢，就是神对他的一种管教，
是
以致他要呢最后承认自己犯罪哈，得到医治哈。那他的罪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吧。
那个韭菜太好吃了，所以呢我的公公也爱吃，但是呢那个太好吃，我先趁着我公公没吃之前我把它给吃了。
他自己也说呢，这是偷偷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偷做一些事情，无论你偷什么哈，这个偷的心态本身呢，就是神不喜悦的。
对，
所以他了解。还有就是刚才也说了，他要占先，他不甘落在人后啊。
对
啊，如果都长好了，那公公割下来先吃了，我就好像，在整件事情上呢，亏了一点，晚了一点啊。
是
为了希望享受那种占先的 乐趣或者是优越感。就公公不知道之前呢，他就自己静静的偷偷的去割来吃了。吃的时候可能很高兴啊，吃完了问题就来。所以这是对人的一种态度。其实他也好像呢，跟公公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是，
其实不会嘛，大家共享啊，其实可以。但他呢就做了这个偷的事情哈，要占先公公之前。那另外也是对神的一种的不敬。
对，
因为呢他明知道偷的态度呢神不喜悦哈。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从媳妇跟公公的关系来讲呢，媳妇呢是应该孝敬公公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里的谦让啊，讲的就是呢，不仅仅是在人伦关系上我们要学习谦让，如果没有一颗真正谦让的心，就像我们的王子妹我就偷偷的去割来吃了，我们不一定呢会在那个关系当中真的尽本分的。就算呢我作为一个媳妇应该孝敬公公，但是如果我里头没有那种谦让的心，没有那种我真的愿意呢来服侍公公或者是服侍这个人，就好像一个佣人一样呢，那也没办法的，就算你是在那个人伦关系当中应该去服侍的那一位。
那一般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总要希望自己好哈。
是
啊，特别过年的时候呢，总要呢我要高升我要发财。我就看过一个笑话哈，有人也希望呢多听到别人跟他讲你高升你发财这样的好话。他就安排了一种的状况，
是
希望不是高升就是发财。结果呢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他喜欢听到的话呢反而听不到。好，说说这个笑话哈。你想想过年的时候哈，就是呢家家户户都会选择贴这个春联的。有一对的父子他家中呢也贴春联。那父亲就跟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小孩说了，那我贴这个上联。我贴下联的时候呢你帮我看着。当然呢只有上下联的那个高度要一致的。
对
这样平衡嘛。如果下联比上联低呢，你跟我说什么呢？不要说低啊那种的话。
深。高升一点，
高升一点所以呢下联可以高升。如果下联我贴得比上联高的时候，你给我什么提示呢？他就说好，另一个提示就是发财如果你说发财的时候呢就是下联太高了
明白，
拉低一点，那两边呢就可以平排这样就好看。儿子也答应了。好，父亲呢就贴好上联之后就举起这个下联呢比量这个位置让他的儿子看那我大概贴在这里了。
高升高升。
高升还是发财。
高升高升。
他就等着孩子讲话哈。结果等了很久呢这个孩子还不说话。父亲有点烦了哈。我的胳膊都酸了你为什么还不说呢？这个时候儿子就跟父亲说了。爸，我看好了，你呢既不高升也不发财，两边都贴得很好。
现在连共赢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因为这个父亲呢只想拿他想要的嘛，对不 对,
对，
那这就是呢我们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大忌。
你越要有时候呢越得不到了。
对，反而呢你学习呢就是去付出去给。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在基督里我们要学谦让，因为基督本身就是谦让。那耶稣基督呢对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他有很多的教导，其中一个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那群门徒在争谁是老大嘛，对不 对,
对，
不甘落于人后，在十二个人当中我要做老大，所以门徒在那边争来争去，结果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们说呢？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这是这个世界的方式。
对了，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
反而要做其他人的仆人服侍别人。
对，我在想当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出来之后那十二个人怎么样呢？我谦让，
争做仆人呢，还是让？你先做仆人，
对呀、
你来试试服侍我看。
彼得，我觉得你可以当老大，你可以做我们的用人，会不会是这样呢？
那其实呢，耶稣这样教导呢，他是以身作则的。
嗯，
因为耶稣还说下去哈、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是，
而最后怎样啊？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嗯，
不单是降卑服侍人，最后连命都要舍弃。
是，
这就是耶稣啊、他在世的时候呢那种服侍的心态。
嗯，
怎样做仆人？怎样为众人摆上自己哈？
嗯，那我们在这里呢听到两个词汇啊，一个就是用人哈、
嗯，
一个就是仆人哈。那我们其实呢可以参考一些的经文，譬如说马可福音的10章43节到45节，用人呢一般来讲就是仆人啦、
嗯。
那我们知道仆人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去服侍嘛。所以他呢在新约呢还有一个词汇叫执事。
对，
其实就是一个服侍 的、
嗯、
对，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对执事呢有一些应该有的概念哈。但是仆人是什么啊？在新约当中一讲到仆人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仆人呢基本上是一种奴隶，奴仆、
嗯、
哇，多了这个奴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没有自主权的，
嗯，
都是要听主人话的，这个地位呢是相当相当的卑微的。
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特别耶稣基督，我想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呢他真的是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人，拯救人，而且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刚才崇文老师也特别提到。我们再看看呢，那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也特别提到呢，耶稣基督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谦让是怎么样，他是从一个好像一个用人，好像一个仆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服侍人的。
而且那个顺服啊，最终是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在罗马书里头保罗也强调啊，从死里复活的人呢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做义的奴仆。
嗯，
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呢，可以说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呢、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一个新人怎样活呢？那个活呢，其实就是要成为一个奴仆，
对，
做义的奴仆，行神所看为义的事，把自己整个生命啊、肢体啊献给神，做一个工具，做一个器皿哈、啊。
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 生灵所赐和你的心，
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你的心。
第五十三课呢，我们迎来一位呢新的学习小伙伴，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
嗯，来自陕西的刘姊妹，你好。
你好，刘姊妹。
老师好。
哎，这是刘姊妹啊，山东劝慰子也在吧？
哎，两位老师好，刘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嗯，那今天呢，这一课呢，你们两位千万啊，
不要太谦让，
对，
让来让去没时间。
对，因为这一课是讲谦让人前啊，那讲到基督徒的品格，这个谁是老大？这个曾经呢是十二门徒的他们的争竞的一个话题啊，他们想竞争的一个位置啊。那是不是呢也是你们生命当中的常常会遇到的场景呢？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挣扎，内心一个属灵的征战呢？
新同学先讲。
嗯，
这个谁当老大呀，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这个事情是常常有的。
嗯，
这个问题是我自己领受，就是在这个大字上面。
嗯，
这个大字看怎么理解，如果按照人的意思理解的话，我能统管多少人，我能呼来使去多少人，这是人认为的大。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大呀，着重圣经来说，就是能给别人带来多少益处，能服侍多少人，能帮助多少人。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服侍当中，有的人是做的时候外表上让人一看这个人很热心呀，很积极呀，但是他的心有一种那个虚荣在里面，就是哎呦，我要好好的服侍神。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事要从心里面做，
是，
这是我自己理解，要从心里做。
嗯，
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可是她每次来的时候，不说话，就是第一个人到卫生间里面去打扫这个厕所。
嗯，
我们这边的厕所不是像这个还没有改造，还是过去的那种厕所。
嗯
嗯。
但是他每次礼拜六我们教会有一个打扫卫生，他每次都是，所以到礼拜天礼拜六的时候，人就自然的想，哎，我们的老大没来。我开始还不知道我们的老大是谁呀、啊？我出去问，我说某某姊妹。
嗯。
所以从这里我就感受到什么是老大呀？他没有文化，他真的没有，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读圣经都是板板磕磕的。但是他做起事来真的是老大，
嗯嗯，
默默无闻的去做，行动正是自己是老大，
对，
不是说我能管辖多少人，或者是我能啊呼来使去，我都能用使动谁啊，能指挥动谁，不是这个老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哇，
很好啊，刘姊妹这样的分享。
要不说这个刘姊妹她是在教会负责牧养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一样。像我原来都没有想过在服侍当中，哎，我们要有这种老大的这种精神。按照我的理解呢，就像刘姊妹刚才说的，按照我们生活当中人性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争强好胜的。
嗯，
真正能够做到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少之又少。按照我们的老我的本性，谁都不愿意吃亏，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想分出个高低。增进的这个目的说白了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很多时候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十多年前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是亲身经历的。那时候刚有电脑的时候，我加入了组内的 QQ 群，当时就认为都是组内的，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嗯，
那时候我也没开始服侍，对圣经的真理说实话认识不完全。当时记得在群里头有一位肢体提出了一个问题，观点呢和这个群主不一样。
嗯，
具体什么问题我现在也都忘了，只是记得当时啊争吵得非常的激烈，结果群主就把那位肢体给踢出去了。
嗯，
我那时候说实话也年轻啊，小脾气也很火爆的，就有一种为那位肢体打抱不平的冲动。群里的争吵还在继续，只不过呢
这个角色换成了我跟群主了，就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别人说的不对，你可以解释啊，不能动不动就运用你群主的这个权利，随便把人踢出去。
嗯，
吵了一通，我自己也挺生气，是问题也没解决，结果我也退群了。
哦，
后来就想想啊，在那种公开的场合，争吵，真的是不荣耀神的，也给弟兄姊妹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其实当时的那种尊敬啊，只不过就是证明我有理，群主你做错了，就是这点事儿。但是你说有多少为了被踢出去的那个肢体着想，真的谈不上。后来真的认识到错误，就在想如果换一个方式，或者是私下和群主沟通，效果会更好。经过那一些个事情啊，以及在群里头经历的事情多了，让我在其中也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以至于我现在的服侍很多的时候就多了一份包容和忍耐。处理问题不再凭着自己的冲动，不要老是有那种争强好胜争个高低的那种想法，而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想想耶稣是怎么处理的。只要不是绝对真理方面的错误，认识上的差异是能够化解的。
对，是的，是的。
那劝慰子就有这个网络侍奉的那种经验哈。
对，
其实崇恩呢啊也有类似的，但是在教会，特别是在会议里头，大的会议呢，大家都会啊争吵的面红耳热哈。但原来很多事情呢，其实私底下个别去谈，谈好了再来开会呢，那个更加顺畅。因为在公开会议里头很容易就会变成我要争取别人对我的支持。
对。
这个时候呢就会呢相当的激烈啊，又或者讲话啊，有时候也不是绝对的这样理性去处理哈、事情和人际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讲共赢嘛，不过呢如果要争的话就很容易啊变成共输。啊，譬如说呢，劝慰子你说的，他退群你退群，然后呢，
两败俱伤。
对，然后这个群因为你们两个退了，我相信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很难过，所以是一个共输的这个群，
造成反正得造成了一些个负面影响。
对
对
对,
对。
不过刚才呢，刘姊妹讲到呢，就看这个“大”这个字啊，其实呢，我整个听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争。就争取的争，争取什么呢？争取呢不是去做老大，争取就是呢要服侍，我来啊。这个到了教会要摆椅子，我争取我去搬。好，要洗厕所，我争取我去洗厕所啊。要服侍，我争取。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争取的心呢，就真的是在人群当中的一个用人一样，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去服侍。
对，我认识的一位老阿姨，其实文慧老师也见过的。那位老阿姨就是每周六去教会里头，下午一两来钟就去教会，要打扫卫生，也是擦桌子啊等等的。有的时候她的身体很疲乏，很疲乏，她也咬着牙要去。她就说：“我做这些事情是为神做的，我不是为了别人做的。”这种仆人般的服侍，其实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就认为哈，什么时候谦卑下来，尊敬的这个土壤也就不存在了，一旦骄傲的情绪出现，尊敬也就跟着出现了。
是，我突然发现呢，我们这些长辈啊，他们真的很好的榜样，特别喜欢做教会清洁工作。特别是在放假的日子啊，去教会啊，洗厕所啊，打扫啊等等。但是我们就是看着这些长辈，然后我们学，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
这些身教哈、更胜于言教哈。
是啊，
对。
那难得呢，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啊，陕西的刘姊妹啊，那你刚才分享了一个例子，让我们啊，我们认识你们教会的老大了。
我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他了。
对，这其实姊妹这个观点真的很新颖的，我原来没想到。
我想问刘姊妹啊，大家是很自然称呼那位姊妹叫老大是吗？你有没有去问一下为什么他们称呼他老大？
他们说了，就是用这节圣经给我回答的。
哇，很好的一个，
就是根据圣经而来的。
是是，
因为愿意做众人的用人。
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怎么他是老大呀？他们就不是有卫生组有组长吗？我说那组长不是他吗？他说不是，我们不是说组长是老大。然后就用这些经文来回答我的问题，说他是老大。
叫做众人的仆人。
是，哇，谢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分
对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我们要跟两位说谢谢，然后我们下次见。
好，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谁是最大？这曾经是门徒的征信，是否也是你面对的征信呢？
这是呢第五十三课，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反省思考的问题啊，谁是最大呢？这个是门徒呢曾经呢征进啊他们讨论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面对这样的处境呢？我们是否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呢？
嗯，欢迎呢听众朋友哈，我们的同学
是的、
啊、听过今天的节目或者听过刚才连线的分享之后，
嗯，
也表达一下哈自己信仰历程当中的一些体会或者是一些的挑战、
嗯、
那你可以透过电邮跟我们联系哈，表达你的一些看法的啊、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跟你汉语拼音 HR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同样呢也有短信，这也是一个可以跟我们联系的渠道啊。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头呢请您先注明跟你，然后呢写出你想要说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短信，然后会回应的。
因为呢课程已经过了一半哈、
嗯
你更要把握时间尽快的写你的听课心得，
对
啊，来参与呢我们为你预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嗯，那今天是第53课，第54课学什么呢？
下一课继续基督徒的品格，那个学习的课题是先想对方。
嗯，先想对方才可以做老大哈。
嗯，多想想对方、嗯、常常想对方
是的是的。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路途黑